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在节目期间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对，圣诞节一般来讲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节日。因为会有礼物，对吧？
是是。
对，那么该怎么样作为家长哈，帮助孩子能够过好这个圣诞节，我想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聊一聊这个 topic。
对，其实讲到圣诞节哈，我不晓得唐韵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咱们探讨了那个美国邮政总局收到很多信，对吧？
对，是不是您问就是那个孩子们都想要什么圣诞礼物的那样的一个调查好像。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刚才脑筋这个也转了一下哈，寻找一些资料哈。我就发现呢也的确啊，就现在好像有那种氛围哈，不只是圣诞节，一讲到什么节日呢，好像很多人或者是想的会是就第一个印象可能会有一些广告画面，on sale 的画面，
这都是广告宣传作用的结果吧。
然后好像很少人去想到说，那我们如果万一没有礼物哈，或者是说你可能买不到合适的礼物，或者是说你拿到的礼物不是你期待的，那除了这些事儿以外，除了这个礼物以外，你还能做什么？
对呀，这个很有意思，也值得去探讨。我记得以前咱们讲一部电影啊，那个妈妈就想盖房子嘛，然后过圣诞节了，就给他们的孩子送的礼物就是一把锤子啊，什么这一类的工具，孩子们都特别的沮丧。是，
对，所以今天呢，我也要推荐一部电影哈，这部电影。是西班牙做的，西班牙那边发行的，制作发行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和圣诞节有关的吧，陈老师？
对，跟圣诞节有关，而且还跟您刚才提的那个挺沮丧的孩子拿到了工具非常沮丧啊，所以你想，我觉得或许哈，可能那个小孩从小那家里头或者是老师就可能忘了教他们一句话了。
什么话呢？
给你鱼不如教会你如何钓鱼，对吧？
哎，这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的意思。现在都是就是大家都比较快餐时代啊，什么东西快就好，你给我鱼吧，我直接就能吃了。
对对，所以如果孩子从小就在这种快餐文化里面长大，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哈，这个可能跟很多人都会有关系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他就很感慨的说了这么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他说他的学生未来都是当医生的哈，然后也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所以里面的小孩其实都是所谓的天之骄子啊，才能考上那个
医学院，
然后顺利的能够把它读完嘛哈。然后他就在讲那个一个病。这个病的症状啊，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老师讲课的时候呢就回头去讲了这个病的发家史啊，就他是到底怎么被发现的啊，在历史上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的这个治疗的进程的变化是什么。他说他话都还没讲完哈，就是这些很聪明的孩子就不太有礼貌的打断的老师。
就是说你别讲这个了，你教我们怎么治吧。
对，
用什么，
也就是说
用什么药吧。
他就感受到这些孩子不是非常耐烦的，很没耐性的跟老师说，我们知道这些历史有什么用吗？我们最终要学的就是那个病如何立即的消灭它，对。你只注意这个用词哈，就是他针对的是这个病，而不是针对这个人。他针对的是这些症状，也不是针对他的病因。 这个是有很大差别的。你想，你要碰到一个只针对症状的医生，跟你能够碰到一位他懂得怎么样去了解这个病因的历史的医生，如果有选择，你要选哪一个？
那肯定是知道的更多的，知道前因后果的。但事实上有点可悲哀哦，就是现在你在医院能够见到的大夫，基本上就是很少了那种能够给你讲得非常的清楚的。他只知道你血压高了，给你个什么药哈、啊，然后你发炎了，你就给你个什么药，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其实这样的工作可能那个 AI 都可以代替了哈。所以呢，基本上医生也是从小孩长大的嘛，所以如果孩子的教育能够做得更细致一些，我相信以后的良医也会越来越多。
如
那
果要是去，
对，今天
您
这个
说
电影呢，讲的也就是一个富二代的故事哈。
，OK，它是一部动画片，是吗？
对，是一部动画片。我觉得这个我挺佩服的，因为这个导演，这个西班牙的导演，事实上他不是你上网查他的资料，其实查到的东西不是很多哈。而且这部电影呢，是他的处女作。
哇哦！但是影片还是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对，他是在2019年11月的时候开始上线哈，然后他得到了第47届的安妮奖最佳动画片，还7项奖哈，还得到73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动画奖，然后第92届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的提名。然后跟另外一部动画片成为就是一起被这个发行商首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动画片。
所以这部动画片是获得成功的。那么他为什么获得了这样的成功，或者是在陈老师看来，您推荐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挺符合他，就是讲出了现代的人他面临的一些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然后你怎么去实践，最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一气呵成的。而且因为他选的主题刚好是跟圣诞节有关系，你要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教育片的话呢，我觉得挺成功的，因为它符合了节日的需求哈。那对于一个我们在说这个教育啊，教育不一定是老师对小孩，有的时候老板对这个员工或者主管对下属，它都是一种教育，包括医生对病人，它也是一种教育。
那倒也是，
是，那他选的这个主题呢，我就觉得会让很多人就把那个心给打开了，他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东西，让你去接受他想要传递给你的讯息。你比如说，其他的电影可能取的名字啊，或他的故事，会让人觉得这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这是我觉得他很成功的第一步哈。
陈老师要公布一下这个影片的名字吗？
这个影片的名字呢，就叫做《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
克劳斯是一个地名吗？陈老师。
克劳斯是一个，是一个主角之一的人的名字。那其实呢，克劳斯，你想哈，我们现在称圣诞老公公怎么称呼他呢？如果用英文的话
Santa。
，Santa Claus，对吧？
呀，哦，就是这个克
那
劳斯啊。
对对对，那我猜的哈，他当然在里面没有很直白的把这个谜底给揭露了，为什么这个会做玩具的这个老先生，长得又胖又高又快，然后也是一大把的白胡子，然后笑起来是呵呵呵的那个声音哈。当然，他并没有在影片里头直白的说，哎，这个就是我们所指的现在的圣诞老公公的这个前身哈。但是呢，你看完那影片，基本上你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觉得小孩子呢，他也会有这种举一反三的这种联想，这是很正常的。而且这个呢，其实也是影片的处理手法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把答案讲出来，但是呢， 它给了你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线索，让你知道你心里头那个答案跟导演要给你的答案是一样的，那种心灵的同步，然后那种人跟人之间心灵当中的这种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启发人的善念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在这部电影里头处理的挺好的一些地方。
好的电影真的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启发啊。那这部电影《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它里面究竟是怎么样展开了这个故事，把大家认为的圣诞老人他的原型啊，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为什么大家认为他就成为了现在大家印象当中的那个经典的圣诞老人的形象，以及这个主人公他都经历了哪些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才完成了他个人的一个成长和生命的一个升华哈。我想呢，这些呢我们在休息过后请陈老师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提问。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玉。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今天节日话题的讨论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部西班牙的电影动画片《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啊，建议家长朋友，如果您家里特别是有小小孩的话，过节期间想大家一起轻松一下看这部电影，如果以前没看过的话，还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好，回到我们的节目上，陈老师，刚才您讲到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富二代啊，很有意思。那么还有这个富二代他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哪些事呢？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继续的讲一讲？
对，我觉得他这个画面的处理挺好的啊。他这个第二代是个男的啊，然后呢他父亲呢是一个，他们家族其实挺有钱的，就是掌管那个国家的一个邮政总局，他们甚至还有邮政学院哈。所以那个经济条件非常非常好。那这个富二代呢，他反正就是所谓的好吃懒做吧，所以他父亲呢就想要培养他哈，要磨练他，所以就后来他爸爸就对着他很生气的说哈，为了你我这个脱进了各种关系，好不容易把你弄进去了这个学院里面去做培训，结果每一样考核都是搞砸的哈。比如说那个，我不知道您以前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些大学教授在改这个学生考卷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改，他是拿个电风扇去吹那些考卷。
那是什么意思？
就吹得远的就分数高一点呗，吹得近一点。
有这么荒唐的事儿，哇哦！
反正就只有这么一个笑话吧，哈。那他这个儿子也差不多一样哈，人家那个信件拿到手呢，就按着规矩哈，比如说按着这个邮寄区号哈，就分格子嘛哈。那他可不是，他是拿着那个东西呢，就是大风一吹啊，他该上哪儿上哪儿，那当然就是没有通过哈。然后比如说他们那个时代要训练那个鸽子，你怎么样去训练那个鸽子能够飞得远还能飞得回来哈，这个是邮递员的工作之一。那所以在学院里面也要受这样的训练。那他的鸽子是飞不出去的，因为他在鸽子的脚上给他绑了那个铁的那个块。
他就是很恶作剧哈，听起来。
哎，对，非常恶作剧。然后呢，反正最后一个考核是那个你怎么样运送那种易碎物品。
他表现怎么样呢？
他是从楼上把那个包裹就一路踢到楼下去这样。
哦，天哪。
哎，对，反正他就是故意的，他觉得我家已经很有钱了，我就过这样的日子，我不用工作不用念书，我基本上我可以
躺衣
食无忧嘛，高枕无忧的。所以呢他为什么需要去学这些东西，他都不明白。老实说，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那个画面的时候， 而且他被叫去、啊、被他爸爸叫去说要把他、受什么训，然后 要把他怎么样，就是看看他受训的结果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教官是在一个特殊的帐篷里头去找他的，他压根是不跟别人住在一起的、
哦、特殊待遇感觉是、
哎、然后他在里头干啥呢？他在里头呢眼睛这个贴上了两片柠檬片，呵呵，
哇，
然后喝着这个定制的咖啡，哎，这样，然后呢，他本来以为这个教官要来跟他啰嗦什么，所以他还吩咐他旁边还有佣人的，还吩咐，对，吩咐那个佣人，就是妥妥的这种很懒、好吃懒做的这个第二代的这个形象哈。妥妥的吩咐那个佣人给那个教官、来一杯什么什么特调咖啡哈，结果当他知道这个教官是拿着他父亲大人的一封信，就所谓大老板，这个大老板的信里头写的就是叫这个小子呢到他办公室去见他一面，结果这个小子以为说他出天了，他可以回家了，所以他就回头就跟那个调咖啡的那个佣人跟他讲说，你教官的那个咖啡不用了，就把我这一杯喝完就得了。
不用讨好教官了，不用招待
教官了。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就看到这妥妥的这个就是一副这个好吃懒做然后自以为是的那个非常傲慢哈，然后就是目空一切的那种状态。这样结果没有想到哈，他去了以后呢，父亲也了解了他学习失败的所有的情况之后，然后就当场宣布说，你已经成为一个邮递员了，然后把那个教官给吓坏了，还啥都没通过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邮递员呢？可是成为这个邮递员呢，就是目的就是要把他派到他们那个国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小岛。
嗯，给他一个特殊任务，什么任务呢？
因为那个小岛上面的邮局已经没有人待得住了，所以那里头是没有邮差的。
哦，
派他
去基层锻炼一下是吧？
对，不只是他要从头开始做起哈，就是每一封信的邮戳要自己盖，还要叫他去组建一个团队。然后呢，他儿子当然不肯去嘛，对不对？最后他爹就使出了一个杀手锏，就说你必须在一年，我只让你去一年哈，你这一年呢必须递送6000封信。
嗯，否则怎么样呢？
否则你就失去了你的继承权，也就是你身上所有的东西，你目前能享受的所有的一切全部就化为乌有了。
哇，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哈！
对，对他来讲，对这个小孩来讲，那简直就是，因为他天天盼着，就是他在那里混日子混完了，然后被开除了，然后他就能够回到自己的那个小窝里头去哈，然后继续过着他养尊处优、目中无人的日子。他一直以为是这样，所以他可以使坏。后来就发现，姜还是老的辣。
不过这话说回来哈，他能到今天这一步，他爸爸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责任在里面。
没错，所以他爸就动听思痛嘛，就把他送到那个最远的地方去。那这个孩子他为了不让这个到手的这些能够继承的这些物质条件给没了，所以也只好咬着牙就走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的挫折。第一个挫折就是他发现那个岛上没有人写信。
为什么呢？这个岛很特殊，大家都
对、这个、
不相往来。
对，他因为这个岛上就住的两大家族，这两大家族数百年来就是仇家。
嗯
嗯，
所以
除了打仗还是打仗，除了打架还是打架，这样谁也不认谁，谁也不是先认输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书信的来往啊。然后来他又碰到了第二个人哈，这第二个人呢是一个卖鱼的贩子，但是是一个女的。后来他就发现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当年满怀热情要到这个小岛上教书的一个女老师。
他怎么沦为了卖鱼的鱼贩子呢？
因为没有人写信，当然也没有人来上学。
哦，他没得可教。
对，没得可教。
嗯。
他不但没得可教呢，就是一个人身处在这种彼此仇视的环境当中，你说你能好过吗？所以这个女老师最后没办法，她就变成了一个鱼贩子。她的目的就是她要转够钱，然后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展开新的生活。
哇，所以这个富二代确实是遇到难题喽。这样的一个情形，他能够寄出去6000封信吗？好像太难了吧。
对，可是我就发现哈，其实你说哈，他前面表现的目中无人啊等等，但是他会在，我觉得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很值得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你看他好像无药可救了，但是事实上呢，他内心的那个善良还是存在的。你说，刚开始他或许为了那个财产的继承权，所以他只好咬紧牙关哈，不能放弃这样。但是最起码，在各种不同的这个难关，或者是挫折或考验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想说算了，这么苦，我干脆跳海算了。
嗯，
啊，
对，所
那
以，
他也没有，就是想办法就做个假情报，就说啊，我一天送掉多少信，然后最后我就怎么样了。啊，基本上他还保持着很基本的善良吧。
然后他到处想让人家去寄信，但是我想一定是四处碰壁的。
对，甚至还有你还要面临别人对他的嘲笑嘛，因为这简直
嗯。
就是呵呵你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这种局面哈。但是有一天呢，他就突然的捡到了一张画。
哎，这张画儿好像改变了他的一个处境哈、啊。
对，这张画呢是从一个房子的2楼飘下来的。然后他抬头一看呢，哦，原来那个房子里头有个小孩儿。然后他看到的是，那张画里头有一个房子，然后2楼的窗户里头有一个小孩的脸，一张小孩的不太开心的脸，这样可能小孩子在画他自己吧。
就像有点像一个牢笼里的小鸟一样啊，在
对
栏
对
杆的
对，
后面，一个不太开心的小男孩的脸，嗯。
对。那刚开始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去同情他哈，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同情。他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画变成一封信。
啊，对，能够寄出去哈、啊。
对，所以他就一直在跟那个孩子说服说，哎，我帮你装信封哦，哈，然后呢，你只要给我一个 penny 就可以了哈，然后我就可以帮你把它变成信，我就可以帮你把它寄回你家，这样。啊，其实他就站在他家门口嘛，但是他为
嗯，
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就这个想方设法的这个说服这个小孩拿出一个 penny 出来，这样，可是没有想到，你看啊，为什么那个孩子会画一个很不开心的脸，然后关在那个铁窗的后面哈？因为他的父亲就在这个富二代要极力的说服这个小孩的这个后面呢，他的父亲出现了，太可怕了，那个爸爸那简直就是，反正就是仇家的仇家吧。他不只是把这个邮差要赶出去，他甚至还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头还放了很多那个捕兽器呀、啊。
哇
就你只要踩进去我家的院子，可能那个脚就会被夹住了哈。然后还养了2只非常凶猛的狗，这样。
就驱赶它。
对，要驱赶他，那没办法喽，他也只好走了。走了又因为他得到处去寻找可能寄信的人嘛。最后呢，他经过别人跟他的介绍，他知道了在那个小岛上的更北边的地方、更偏僻的地方，只有一户人家居住的地方。他想说，这个可能还有点希望哈，所以他不辞辛苦的就到了那个很偏僻、很偏僻的那个房子。就一进去以后，发现没有人，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的小玩具。
嗯，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想陈老师，咱们休息一下啊，在这里留一个悬念。咱们休息过后呢，请陈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同时，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讨论，或者是有问题也欢迎您提问。
传递专业知识， 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欢迎您提问。那陈老师，刚才您讲到这个主人公富二代跑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去拜访一个人，但是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屋子的玩具。那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这个人呢，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圣诞老公公的那个形象哈，他那个体型，包括那个胡子、白胡子是非常非常接近的。然后后来经过一些相处啊，他们之间当然也有一些，你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每日每夜的在外面工作哈，那当然跟人之间的相处一开始是比较冷淡的。但是也因为了那张画，就是那个富二代捡到的那张画，后来他们两个呢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希望说能够帮助那个孩子。然后我刚说了嘛，那个小孩爸爸不是在院子里头搞了很多东西嘛，
嗯，
所以当他们去送那个这个老人做出来的其中一个小玩具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说让这个富二代，因为富二代长得非常高瘦，非常非常的瘦，非常高瘦哈，然后就想办法这个远远的这个就用这个抛物线的原理哈，把自己投进去了这个小孩他们家的烟囱。
哦，
然后就带着那个礼物就对，就把那礼物送到了那个小孩的家里头去然后这个事情慢慢的它就变成了一种传说了哈。小孩子跟小孩子，你大人跟大人吵架啊，那大人的事情，那小孩子有小孩子自己的就是一堆他们自己的这种小群组嘛哈。
嗯，
这个小群组就
听说了，嗯，
对，就听说了，就听说呢，你只要写一封信给那叫什么的人，然后你就会收到玩具。
哇，这个吸引力可大了，
那叫美丽的误解。
所以这个富二代他应该不缺寄信的差事了哈。
对，开始就越来越多小孩就排队了，就在门口了。问题是那玩具不是他做的。
嗯，是这个特别高大的这位先生做的哈。
对，然后你看他满心欢喜的，因为他当时其实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影片，也就是说它其实很多细节很值得我们去品味哈。你看他一开始，你看他乐坏了，对不对？可是他那个开心是来自于什么？
他帮
他来自于自己可以达到6000封信。所以在画面，在电影的画面里面呢，他在一面的墙上面他是记录的，我的最后一天就是6000封信满了。他其实想的是这个目标，他想的不是真正的去帮助别人快乐，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当他带着这种热情去找这个老木匠的时候，他压根就不理他，而且他把他赶出去了。
嗯
嗯，他觉得那是我的玩具，而且那是你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我为什么一定要继续跟着你这么浩荡哈？尤其当这个富二代去掀开了他这个老木匠本来盖住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木雕的作品的时候，
嗯，
他就变脸了，那个老木匠就变脸了，然后非常生气的把他赶出去了。
哦，那他做了什么错事？感觉上，
因为那个呢，其实就是当初这个木匠年轻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女孩，然后他两个结婚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搬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想要这个有一堆的儿女，所以这个木匠呢，有空没事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给小孩子的玩具。但是后来他的太太生病过世了，所以他们是无儿无女的。
哦，所以这成为了他一个伤心事啊，像一个伤疤一样，不愿意
被
人家
说。所以你想，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提醒哈，就是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哪怕你有热情，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管理啊什么的也都在，或者是教育理念里面要鼓励小孩上什么好的大学，他们也都在说要有 patience 对吧，要有热情哈。
是，
对，可是在这个桥段里头，我觉得他处理得非常好，也就是他提醒大家说，如果你的热情是摆在只为了你个人的利益，那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你自己不可能什么都会做，那你看他被拒绝了以后，他为了要达到自己的那个目的，他想那算了，干脆我自己来做玩具吧。结果他有那个本事吗？他没那个本事。
对，做了一晚也做不出来哈，
做不出来。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孩子的，而且你看啊、哦，来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讲的话，基本上这个富二代是听不懂的。可是，在他们这个。送礼物的过程啊，或者是这种误解的过程啊，他们慢慢的静下心来，因为反正你也出不去了嘛哈，慢慢的静下心来，真的去琢磨人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的时候，他们好像突然这个开窍了，他们突然发现，原来在你无所求而为别人去付出的时候，你能得到的是真正的快乐。
是的，就好像给那些小孩子们寄出一个又一个礼物啊，看到孩子那么开心，那个克劳斯那个老人那个也很开心。
对，所以最后这个富二代呢，他就想起来这个岛上还有一个老师呢，对不对？
卖鱼的那个吗？
对，所以他就把这个小女孩就带到那个老师那里去，看看他懂不懂，听得懂，听不懂他说的话哈。那反正大家就互相琢磨，琢磨出来啊、哦，原来那个小女孩她希望，因为下雪了嘛，她希望有一个雪橇，就是那种小孩子玩的那种雪橇，不是真正要套上狗或者是迷路的那种雪橇。
嗯，
好，那也把它做出来，就他们后来一起合作。然后那个老人后来他想一想，可能他自己的态度也不对，他回头就去就去找这个富二代，发现呢他睡着了。然后他也做不出那个玩具，然后他就反正两个人和解了，就一起把这个玩具做出来。最后他们就发现了，就是在于你无所求的情况之下，因为你想这个小女孩来找的时候，她并没有要求寄信呐、啊，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真正的快乐，所以就开始愿意做更多的这个玩具，然后很多的小孩也开始发现。为什么有的小孩收到不好的玩具，有的小孩收到不是不好的玩具，不好的东西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邮差他已经有点开始慢慢走回比较正轨的这个价值观哈，他就开始因为开始不是为了自己的6000封信了，他开始是为了真正体会帮助孩子的快乐，所以他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竟然可以去。教训那些做坏事的孩子，就是非常正直的，然后非常挺拔的，直接告诉他们人就是要干好事，否则呢，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干的坏事没有人知道，你不要以为你干的坏事那个 class 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事，他说他可知道所有小孩做的事情。
对了，所以这就有这样的一说，就是圣诞老人那儿有坏孩子的名单哦，如果你要是坏孩子的话，你就得不到圣诞老人的礼物。
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说出了一个人的变化，你看从那个很懒散目空一切对吧，到最后他能够挺直腰杆的去跟别人讲道理，而且还打死不让的啊，就是你威胁我，你给我丢雪球，你给我干嘛，我是不吃这一套的，这个是他以前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帮助别人成就了别人的时候，他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一种存在的一种价值和意义哈。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以前我们在临床上哈，当有一些人来求诊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孩子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些方法发现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比如说这个孩子为什么上课他不专心啊，或者是挺闹脾气，或者是不愿意学习等等等等的哈。有一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他曾经被伤害过，然后被伤害过的那个负面的东西呢，他没有 release 掉，所以他只好有点像这个一股气不知道往哪儿发，反正呢有动他就傻，哎，所以被别人看到的行为就是觉得这个孩子挺难搞的，挺无理取闹的，然后不知道怎么教育他。
嗯，
然后我们在临床上面发现呢，我们只要用一些方式去引导他，然后慢慢的让这个 受伤的人，他不一定是小孩，然后其实很多大人也会哈，就让这些人呢发现，当他真的能够无私的去为别人付出，然后他能够真正去原谅那个伤害他的人的时候，他真正的快乐才会出现。
好的，我想陈老师，咱们节目时间也到了。那这样的您点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也是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啊，送给我们听众的一个您的一个分享吧。那关于圣诞节还有这部电影，您还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对，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在列这个圣诞节礼物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要列这个礼物，或者是你要列要送给谁什么样的这个礼物清单的时候哈。我建议呢，在这个清单的旁边画一条线，把它隔开，然后也画一画，也想一想，也写一写，是不是？你在跟这些人的互动一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许你觉得别人伤害了你，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送出一份原谅他的礼物？
那谢谢陈老师的一个提醒啊。
是。
那对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那陈老师，咱们就一起祝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提前啊，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对，明年再见。
好，再见。